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一个人住的房子外观如何，会流露出他心里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喜好。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住的地方外观如何吗？3500年前，神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幕，因为神要住在会幕里，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会幕怎么造呢？举两个例子。第一，会幕里有一个神的座位叫施恩座，是神对以色列领袖说话的地方。神说，施恩座要用纯的金子打造，因为金子代表尊贵，它是所有物质当中价值最贵重的。第二，施恩座要放在至圣所里，圣所外面要有幔子，幔子必须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编织，因为紫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尊贵的象征，只有国王和非常富有的人穿着紫色袍。而蓝色和朱红色因为与紫色接近，也同样被看成是代表尊贵的颜色。借着施恩座和会幕木幔的材料与规格，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神是最尊贵的。神要人打从心里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为什么呢？难道神是一个虚荣的神，非要人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他才高兴吗？不是的。神如此要求，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因为人看什么最崇高，他的心就会在那里，他的时间精力也会投注在其上。就像今天很多人把钱看得最重要，所以他们全心全力地在赚钱。神要我们把他看得最重要，因为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圣洁。人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羡慕他的时候，才会渴慕神的生命，顺从他的真理。听众朋友，您愿意家中有爱，孩子举止端庄圣洁，家人公平相待吗？如果您愿意享有这种快乐、平安与健康的幸福生活，您必须带领全家人把神看为至高至圣，因为神是爱，神是公平，神是圣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斥责法利赛人，寡妇两小钱。
你今天没有出去啊？
有啊，我又去听耶稣讲道了。我实在喜欢他的说法，论到上帝和我们对上帝以及人类的责任，讲得使人非常容易了解。
哎呀，我的太太呀，我们是法利赛人呢。你有没有看到拉比们以及学问高深的文士们，或者是圣殿里的祭司们跟随耶稣的？一个都没有啊。
那又为什么呢？
这个嘛。
这个什么呀？
这个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的背景，他只不过是加利利木匠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又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
可是他常常引用圣经，毫无问题，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啊。
这个没错，他一定是在家里学会读书跟写字的。可是
什么呢？
他只知道摩西五经、先知的书跟大卫的诗篇。
那不就是全部的圣经了吗？
哎，可是我们法利赛人研究的比那些还要多得多呢。我们还研究全部关于传统的书籍，还有祖宗传下来成千上万的细则跟条例。我们是学者，我们是知识分子，耶稣却不是。
我只知道耶稣讲的比宗教领袖们的高论是容易了解的多，就是我们十岁大的女儿也懂耶稣说的是什么。
哦，那我倒要问问他。安娜。
爸来了。爸，有什么事吗？
你妈说耶稣说的你都懂。
哦，爸，我懂。哎，他说了好多短故事，故事里啊都有好的教训哦。
嗯，你说给我听。
有一次我听耶稣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两个人中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收税的税吏应该禁止他们进入圣殿，那些坏蛋都是罪人。好，你说下去啊。
好吧，耶稣说那两个人同时到圣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啊站得直直的往上看，告诉上帝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说他不像别人做强盗做坏事，也不像那个收税的人。他又说，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税吏呢站得远远的，大概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不喜欢他站得太近，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弯着腰不敢抬头，只低着头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上帝听了税吏的祷告，没有听法利赛人的祷告。耶稣也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说耶稣的教训又清楚又简单，是不是啊？他还行很多医病的神迹呢。
那我就搞不懂了，难道我们全国领袖都错了吗？他们正计划要杀耶稣呢。
哎呀，爸爸不要嘛，耶稣是好人，对人又那么和气，你可不能让他们那么做。爸爸拜托你好不好吗？拜托了。
我的好丈夫啊，我来问你，古时候的先知们不是也都受到长官和领袖们的逼迫吗？
那倒是真的。我应该自己去听他一次。
耶稣对敞开心门情愿接受他真理的人常用仁慈的音调说话。
可是他对那些自以为是宗教方面唯一权威的领袖却加以严厉的指责。可是即使在他说出如此严厉的言语时，在声调中仍然含着眼泪。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对于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占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一城逼迫到那一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就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有一天，耶稣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众人把好些钱投入奉献箱。然后他又看见一个寡妇躲躲闪闪地走到奉献箱的旁边。他看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匆匆地投了两个小钱。他觉得很不安，因为他奉献的太少了。耶稣看见了，十分了解他的爱心和牺牲。
我的门徒们，你们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神看见，神知道。你好，我是琼妮。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这是关于我念小学的时期。我记得见过好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在背后取笑一个听觉有毛病的同学。我认识这个男孩，他叫卞雅莲。虽然我知道他听不见那些欺负人的霸王所说的坏话，但我仍觉得很伤心。小孩对有残障的同辈可以非常残忍的。感谢神，他的话对这种情况有教导。在利未记19:14，神很直接地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肯定那个听觉有毛病的小孩卞雅莲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但神说的这句话也真是挺奇怪的，不可咒骂聋子，正如那些念小学的孩子取笑卞雅莲一样。 讲聋子的坏话，他是听不见的。同样，如果将绊脚石、一把椅子、一块垫褥、一张桌子放在瞎子面前，他也不会看见你做的。那么神究竟想说什么呢？首先，他说明自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穷人、瘸子、聋子、瞎子，神站在便雅莲的一边，神监护保守弱者，为他们辩护。换个字，按字面解释，就是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神在这里还说什么呢？利未记这节经文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吗？有的，神要大家，其中也包括学校里欺负别人的小霸王，明白，纵使别人听不见你所说伤害别人的话，但神听见；纵使别人看不见你所做的坏事，但神看见。神在民数记32章说，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纵使你说坏话或造谣的对象不一定知道你的恶意，但神知道。因此他在不可咒骂聋子的命令以后加上下面的警告，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朋友们，今天就找一个方法，站在穷人、老人、伤残人士的一方，监护保守有需要的人，这样做就是效法上帝，荣耀他。但更大的功课可能是，神看见你所做的，他知道你所想的，听见你所讲的。纵使你以为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你，你私下所做的其实并非私下。这里就让我们有很多理由敬畏神吧，这是真的。残障，例如耳聋或瞎眼，可以引起伤心和痛苦。但愿我知道便雅莲住在哪里，因为我很想把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告诉他，让他知道神为他伸冤，保护他。无论如何，我会用罗马书15章为你祷告，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诗篇95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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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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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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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时候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啊鬼啊，认为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什么都得靠自己。我出生在大陆的60年代，因为当时的大环境物质匮乏，政治运动也很频繁，爸爸也因此坐牢，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但是我自己从小就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个乖孩子，做一个好人，而且非常努力的学习，一直是爸爸妈妈邻居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好学生，成绩也好啊，别人也夸说我又孝顺又懂事。那时候唯一的缺点似乎就是胆子小啊，小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里面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不敢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不大胆的举手发言。这样就一直很顺利的读完了大学，读完研究生，毕业以后工作结婚生孩子，然后也跟丈夫一起创业，也赚钱住大房子，也把爸爸妈妈接到一起来住，实现我小时候的梦想。那时候就是想让爸爸妈妈可以多享福。那时候在别人的眼里似乎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也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孝顺的女儿。可是那时候内心里面的这种害怕却越来越多，很害怕失去眼前的这些财富，也害怕爸爸妈妈老去离去，又怕生病，也怕自己会老，怕儿子长大了要离开我，甚至那时候出门也不敢坐飞机，也怕死。 其实就是有各种的害怕，甚至对未来也会充满了一些恐惧。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从来没有担心过，没有害怕过的，一直引以为傲的那个婚姻却亮起了红灯。那时候丈夫提出来要离婚，而且非常的坚决，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根本其实心里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知道害怕，那时候的害怕就是已经到了极点了。以前别人都说我命好啊，运气好，我自己也这么以为，然后就很害怕，是不是下半辈子真的就会变得很命苦了，非常害怕。而且听别人讲说是算命的算得很准，那时候甚至都想去找人算命，看看能不能有办法保住我的婚姻。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人要做一个真正彻底的无神论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我们自己一方面又在否认神的存在，一方面呢又在默认他的存在。这时候是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她向我传福音，她是说是有造物主上帝，有天堂，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困难交托给他。我自己想这好像比算命的好一些，这样我其实很快很快成了一个有神论者。我在这里还想说的就是，其实相信上帝才是符合我们内心的正当的反应，不信上帝才恰恰是被教育、被反复灌输的以及被蒙蔽的结果。其实我们很容易从大自然的有序、奇妙、美丽到人体的构造的精密，这样在知识和理性上从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只是我们那时候可能认识的只是神的神性和大能，并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说人的罪，或者是救赎。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的工作都是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着儿子同学的妈妈，跟他一起去查经、去教会，也开始读圣经。虽然那时候也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心里一直不停的就是希望求上帝他能挽救我的婚姻，挽救我的家庭。自己也在不停的反省自己在婚姻里的一些错呀，也很努力的想改正大家的错误。可能大家会以为这时候神就挽救了我婚姻，从此我们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婚姻还是无可挽回的走向了死亡。这段时间呢，其实因为自己的愚顽又无知又骄傲，也没有怎么去教会了，以为自己在家里学习就可以了，一直按照自己原来的习惯，自己的努力好像似乎是信了耶稣了，但是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也没有真正的信靠他。神的道他是高过我们的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他做工其实真的是很奇妙，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天天在求他挽救我的婚姻，求他就是让我这个家庭还可以表面上至少看起来像个完整的家庭，但是神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神儿子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的认识真的就要从这种新生命开始了。就跟圣经里的第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他用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灵运行来创造诸世界，也创造生命。我们的新生命也是这样子的，神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下神让我们真的就是从那个在罪恶过犯里面活过来，然后他关照我，真的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其实就是在黑暗里面，在混乱，在空虚里面。在这个离婚的过程里面，虽然我好像很努力的在好像找自己错误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怨气、很多的委屈，非常的自私，也有对对方的很多埋怨，对别人的一些怨恨，也有很多伤害，有很多嫉妒，包括恐惧。 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与人为善，好像在努力遵守各种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却真的不知道自己内心原来有这么多的苦毒，有这么多的恶毒，行在黑暗里面却不知道，更不知道自己其实真的是在与地狱同行。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我也看到我们家各种关系，其实不光是家里，跟其他各种关系的混乱，没有界限，也没有次序，更多的是看到自己原来以为是那么的有知识，以为是知识分子，其实看到自己是那么的无知，那么的愚顽，那么的骄傲。哎，感谢神，神的光他也有释放医治的大能啊，他真的是并不责备我们，也谢谢他真的赐耶稣基督赐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赎罪，他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且他的光照真的不是为了责备我们，他是为了医治，他破碎我们是为了重建啊，这样神的道和神的灵运行，神的爱就这样经常的大大的浇灌下来，他也让我看到我自己啊，内心里真的是多么的冷漠，没有爱，也多么的需要爱。神的灵他的运行让我们也有信心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也相信他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他应许的我们是神的真儿子，是蒙爱的儿子啊，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新的生命渐渐的成长，很奇妙的心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苦毒埋怨和怒气了，跟家里人的关系也在朝着有序中重建，家里面姐姐妹妹爸爸妈妈姐夫姐夫的妈妈一个一个真的都受洗，就看到神在我们家他的大能啊，在这里我就是要感谢主，他赐给我们是这么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和幸福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美善、纯洁、尊贵、平安、敬虔、圣洁和永恒的生命。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关耶稣基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点是耶稣会动怒生气，但是耶稣的气怒不出于贪心、私心、恨人之心，耶稣的怒气出于爱心、信心、道德观和正义。基督徒的短文、艺术家的作品、教会的讲道词时常描述耶稣的温暖、慈悲和耐心，我们常常强调耶稣如何的为万人施爱受难，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耶稣会生气。耶稣受难的前不久，他在神的圣殿里，他看见一些人正在做他们在那里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耶稣进入神的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他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称为贼窝。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推翻上人的桌子呢？神的殿是个神圣的地方，是敬拜上帝之地，不是赚钱的市场。虽然这些做生意的人是让远客方便的买他们敬拜神需要用的牲畜等，但是他们做这种买卖应该在神的殿的外面，而不应该在里面。问题不只是这样，这些人做买卖赚钱不说， 他们赚太多的钱，他们欺骗百姓而犯假期罪，卖鸽子的价钱太高，货币汇率太低。耶稣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他发了脾气。这种脾气是义愤，完全出于圣洁的良心而发的愤怒。耶稣代表神，教导人们要守住神的律法和标准。可惜的是，那些应该支持耶稣的犹太宗教领导人并不支持他，他们反对耶稣的善行。圣经记载，祭司长和法律教师听到这番话以后，他们策划如何杀害耶稣。这个事情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1章。他们很早就开始计划要杀害耶稣。现在呢？现在他们更加的寻找机会实行他们的计谋。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下手呢？马可告诉我们，只是他们对耶稣有所畏惧，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耶稣看不惯罪恶，耶稣反对所有违背神的罪行，耶稣爱所有人，但是他的爱使得他对错误、过失、罪行发怒。但愿您和我要学习耶稣的好榜样，在社会上反对那些欺骗别人的人。朋友，请您多多的参阅圣经，而认识这位让你感到惊讶的耶稣。请您来亲近这位爱你的救主。谢谢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 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7，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6。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8。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21-32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 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合乎上帝旨意的心智。一个人的心智很重要，连孔子都曾经要他学生谈谈自己的心智。朋友，您希望这一生过得有意义，又能够给世人带来贡献吗？如果这是您一生想完成的愿望，请快快立下合神心意的心智。心着重微观的时时刻刻的内心状态。比方说，朋友，刚才您在想什么？还有，您在想那个人的时候怎么想呢？往好的方面想，还是坏的方面呢？我们如果把那个人看成是神所造、所赐给我们、祝福我们的人，这想法就会带出平安喜乐，也会引导我们对那个人好。智呢？智着重宏观，他问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您我的志表明了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的生命目标在哪里。您我把时间、智慧、精力用在哪里。我们心中有合神心意的大志，那么神会帮助您我在困难挫折中勇敢坚持，也会在引诱试探前面毫不动心。19世纪美国为了奴隶制度，南北双方决裂，南方甚至以血战和独立作为威胁。当时林肯总统深信神爱世人，神对人人公平，而坚持美国土地上 不可以再有奴隶制度。结果惨痛的内战长达五年，美国失去了60多万名宝贵的性命，但是没有动摇林肯总统的心志。终于，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非洲人的后裔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不公平待遇从此结束。废除不公平的奴隶制度是困难重重的，但是林肯总统的心智使得这件事情有了一个重要的开始，使得非洲人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开始改善。公元2009年1月20号，美国奥巴马总统手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特别请求国会让他使用林肯总统宣誓就职手按的同一本圣经。为什么呢？我想不是因为那一本圣经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是奥巴马总统也希望跟林肯总统一样，心里有合乎神旨意的心志。将近3000年前，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立定心志，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偶像，归回真正的独一真神。当时不但国人把他当成怪物，连国王和皇后都下令要杀他。以利亚没有退缩，最后很多以色列人因为他的努力而悔改，过着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2000年前，一个特别的婴儿诞生在以色列，天使告诉这个婴儿的父亲说，这孩子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会使得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这个婴儿就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的施洗约翰。后来约翰勇敢直言，劝人悔改归向上帝，给耶稣基督预备了第一批的信徒。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得以建立，约翰替耶稣做的铺路工作功不可没。约翰一生没有离开他带领人归向神的心志，甚至最后因为劝告当地分封的王悔改离开他的罪恶而被砍头，享年只有30岁。听众朋友，胸有大志并不重要，古往今来这样的人不少，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的是有人立定合乎神旨意的心志。听众朋友，您愿意有这样的心志吗？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立定合乎神旨意的心志呢？美国历任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手按的那一本圣经是一个关键。如果您我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打开这一本神赐给世人的圣经。圣经能够帮助您认识神，能够帮助您明白神的旨意。下面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